你看不见呢，你就可以做这些不对的事情，不可以啊。所以以前呢，你夜间给我酒啊，我恐怕违背你的衙役啊，所以我勉强喝了一口。但是这件事从这么以后，你再不可以，你再不可以喝酒的呀。那么这个鹤壁就说这个事儿，那么这个圆通法师是从这以后是再不吃饮酒。那不饮酒，那么这个鹤壁就又说是我们呢在一起住啊，你真是照顾我，我们谈话就是谈些佛法，你老也没问我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你还不知道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在什么地方住呢？我在鼓山呢，在鼓山竹林寺，我在那地方住的。这个鼓山呢，福州有鼓山的，但是这不是福州的鼓山，是河南。河南省啊，这个就是武安县，河南省的武安县呢有鼓山，就是那个山上啊，就石头啊，能发出来像鼓的声音似的。所以要是那个地方不太平的时候啊，就听那个山上有鼓声，所以叫鼓山。说过那个山上有一个庙叫石窟寺，这个竹林寺啊，就在这个石窟寺的北方啊五里路啊，再转向东方啊有五里多路啊。一个地方就是竹林寺，我在那里住的。因为你要是有姻缘呢，你可以来看我来。那么这个病比丘，这高僧传始终没有说这个比丘什么名字，没有说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他是病比丘，其实他的病已经好了，但是我们还说他病比丘。这个病比丘这么样告诉他，你要想来拜访我，你就到鼓山竹林寺这里来，但是你可以先到石窟寺那里，然后再到竹林寺这样子。他说好好好，我有姻缘，我一定来。那么就大家分别了，分别了。那么这是北齐的武平四年的五年第二年的时候啊，又是安下去要安居的时候啊，这个圆通法师他就记住这件事。因为大家很谈得来，印象很好，那么他就预先到了这个鼓山的石窟寺这里来。到这里来啊，住下来以后啊，就是在这个庙里面也有很多出家人嘛，就问说是在这里北东北方啊，十几里路是有一个竹林寺，你们有去过吧？这些石窟寺的法师一听他这个说就大笑啊，说这个是传说这么回事啊，实在没有这么个庙，哪有这个庙，没有这么回事情的。那么这个圆通法师说这件事啊不只是传说，一定是真实的。他就说在这个大庄严寺遇见那个病比丘的经过，说这件事，所以这件事不会是传说，一定是真实有的。我们可以，大家可以去吧。说得好嘛，有很多的法师啊，就预备些香花，就是大家就去了。那么就按照这个病比丘说这个情形啊，从石窟寺的向北边走。走了五里路啊，他们就看见一个山谷，有个小山谷，从山谷转去向东边走啊。一走呢，到那上有个山坡，看见一个老翁啊，年纪很大的一个老头，老头穿着短衣服，拿着锄头在那种地。兄弟，这些比丘到那里的时候一过来，这个老翁啊就拿起了锄头啊，就说你们从哪里来，不可以伸手，就是闹这些人。闹这些人 说是啊，去年的时候啊，我在这种田的时候啊，这个田这个幼苗都长得很好啊，你们这些放马过来把我这苗都弄坏了，我的儿子来呀、啊，同你们干涉，你们把我儿子打得要死，说今天不可以来，不可以来，闹这些。那么那些弟兄他拿着锄头要打的样子，那些弟兄就怕他，就往回走，他就不驱逐这个圆通法师，那么就剩了圆通法师，他继续往前走。那么那些弟兄赶跑了以后，这个老翁就对这个圆通法师说：“说是你这个人呢，你的胆子很大，你不怕，你到山里去喂老虎去吧。”说这么一句话，那么他就。他继续啊啊，从这山坡向东走，走到五里多路左右啊，看见一个小河，过了一个河以后，有个山坡上啊，他就听见有诵经的声音，听见诵经声音呢，他就远远的说是那就是竹林寺吧，他那么招呼我。那么那方面的法师说啊、哦、是啊，你是圆通法师吧？那么这就他们两人就见面了，就是以前的病地球在那里等他。那么一见面了，大家很欢喜啊。那么这个病地球就说啊，说山下边呢、啊、这个石窟寺的这些法师啊，他们那个心呢、啊、他们那里面那个心呢、啊、流动性太大，不应该到这里来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么就领他就是向前走啊，我一看到了竹林寺，一到这来的时候啊，看这个庙上这个门呢特别的高大，和一般这个庙不同。看那里面呢，那是山门前呢有这个槽，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北农村里面这个养马的有这个喂马的那个槽，就是那个槽。槽说是有一百多尺这么长，有十行，看那上面有马的痕迹，没看见马，有马的痕迹。那么周围的这个境界啊，有两个句话哈，说这个庙的周围这个境界啊，是修竹干云青松蔽日，这个竹子啊长得很高啊。这个松树也特别多，也是很高大的。他从这个山门里面往里面看呢、啊，这个院子很多的，一个院子一个院子，很多很多的。到这时候啊，那么这个病比丘啊，就说你不能进去啊，你暂时在这站着，我到里边去报告大和尚，然后再看看他怎么说。那么这个圆通法师不敢动，坐着站在门口。那么这个圆通法师到里边，你不一会儿出来就领他到里边去。到里边呢，到一个讲堂的门口啊，就先看见里面那个大和尚啊，就高座上坐着啊，周围有五六十人呐、啊，侍卫。那么这时候他带他到里面来嘛，他先顶礼这个大和尚。看这个大和尚啊，大概要七十多岁的样子，眉毛非常长啊，看那个面貌不像中国人，不像汉人，像个梵，就是好像是印度人吧，反正不是中国人这个样子。说是这个大和尚说话了，说是你呀、啊，你是在这个官寺里面住的啊，官寺。说你是在官寺里面住的啊，我没看见这个怎么解释叫官寺，但是那个那时候那个情形就是啊，这个北魏南北朝这个北魏北齐的时代，那皇帝信佛信的不得了，很诚恳的，就是国家拿出钱来造庙，庙里面的出家人都是国家供养，就是。啊，这个大和尚就对这个圆通法说是你是这个啊官寺里面住啊，官寺里边的那个供养很丰富的，你能放得下到这里来？ 这样说他，说我们这个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啊，都是平平淡淡的境界啊，嗯，这是你已经就告诉那个病比丘，是你领他到各位法师那去啊，去顶礼，去拜访拜访，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么这时候，那么这个病危机就是领他出来了，领出来就各的这个疗房里面呢，就去拜访这些各位大法师。他一到各疗房一看呢，这些大法师坐在宝藏啊，就是蚊帐的这个帐，宝藏里面都放光明啊，那不得了，那个境界。啊，这个法师有很多啊，有的法师就是对他说。说是你是什么人呐、啊？你敢到这里来？去！就是、这样子态度，还是很不客气。那么那个病比丘啊，就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就回头来呀、啊，对这个圆通法师说人的情意不同啊，人的心情不同啊，所以使令我们很失望啊。说我们走，我们就走了。走了，那么就说是啊。这是到我的疗房啊，休息休息吧。到他疗房住下来，就给他预备东西吃。预备东西吃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就和他在呀、啊、城市里面大庙吃的是一样，也是一样的饭食怎么吃。吃完了呢，这个病比丘又领他周围参观了。参观是这里边的这个也有花园，也有水池子，也有露台殿阁。地方太大太多了，看不完的看，他心里面越看越欢喜啊。他就说是我能不能在这常住呢？就对这个病比丘说，那么这个病比丘说，我也有这个意思，希望你能在这住，但是这件事要大和尚批准才可以啊。说明天呢，明天早晨我们向大和尚说。那么这一天呢？就又回到他的疗房休息，休息到第二天早晨呢，又到大和尚那里就说明这个来意啊，说下在住。那这个大和尚这个很威严的，说是你想在这住，我们这里的房啊，疗房多得很呐、啊，也并不爱惜一个房嘛，倒是可以住，但是出家人的规矩啊，你不能两处有名字的呀。你现在的大院大庄严寺有你的名字啊，你在那里受供养，你还要到我们这来再受一份，这个不可以的。你要回去把那个名字除掉，你再来就可以。去吧，好了，你回去哈，就走了。现在不可以再住，你要回去把这事情办好。那么这个病病就领他出来。出来到了山门以后啊，那么这个圆通法师就流泪啊，说是大和尚啊，你们这里面这么多法师都呵斥我啊，想要住不准我住，那么就是告辞了。告辞了，走了几步还回头看看啊，看还是都是大庙，是这样境界。再多走多远，再回头一看，那就没有庙了，就是荒草。没有庙，所以没有。那么再向前走，以前是出来的时候有个老头啊，有个老翁种田呢、啊。那现在在那里看，根本也没有田，也没有，更没有老翁，也是荒草地，什么没有。那么他就从这里又回到石窟寺，把这个经过对里面的人说。里面有人解释，说是里面大和尚啊，可能就是宾头卢尊者。就是佛在是这个宾头卢阿罗汉呢，可能是他，你看他不是中国人的样子，就是这个事也很难说。说以前那个老翁啊在那有种田呢、啊，实在不是种田呢、啊，就是驱逐你们这些人，不叫你们来呀、啊，不是种田的事儿，唯独就是像，所以唯独他可以去。那么这一段故事你看出来什么呢？我们姑妄言之了，这个竹林寺这里呢，就是圣人的地方，不是凡夫的地方境界。这个凡夫不能到那去住， 但是有一点特别因缘，咱是住一宿可以，住一宿那是可以的。那么现在这个说这个佛世界啊，佛能够些把这污秽的呀、众生的世界把它隐藏起来，隐没了，现出了清净世界的境界。我们这个凡夫也可以，虽然不是我们的功德所造成的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，也可以看见这一个时候。那么这就是成佛的神力的加持才可以，不然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我们读这个高僧传呢，这天台山呢也有这个事情啊，终南山也是有，像这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境界，我们读这五台山字也可以看出来啊。一般的我们这个境，你看那里就是一个，就是五个高山，一个山上有五个山头，也就是荒草的这么个境界，没什么特别。但是你也有特殊的因缘呢啊，也看见文殊菩萨那个大圣竹林寺，有这个境界，那就是圣人的世界了，不是凡夫的。那么这个是成有自己本身呢，也有特殊的功德，虽然是凡夫啊，有些特殊功德的因缘呢，也有的不同的境界。要是我们呢，或者是到五台山呢、到峨眉山、到普陀山呢、到这些菩萨的世界去啊，我们要有特殊的功德，菩萨安慰安慰你，你来了，菩萨招呼招呼你，但是招呼的时候啊，他不是以本来面目招呼你，你看着好像又是平常人，等到过去了，你才知道是文殊菩萨来招呼你。这地方呢，就是啊，舍利弗要用心境遍见持陀功德庄严呢，这是自己的功德境界，不是乘着佛菩萨的加倍的。我们休息十分钟，我们开始。当佛现持国土严净之时，宝鸡说将五百章的子皆得无声法眼，八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个前面啊，佛解释这个疑惑啊，为了解释疑惑，佛现隐晦现境啊，隐藏了秽土，现出来净土。这以下呢，就说十众得益，当时的大众啊，得到了利益。当佛现持国土严净之时，啊，正当佛现出来啊，持国土严净的时候，佛，释迦牟尼佛的他方世界啊，有清净的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也在他方的净土啊。成佛教化众生的，但是那是他方的净土，现在这里说现出的净土是在持国土啊，在持娑婆世界的秽土里面呢，现出来呀、清净庄严的国土的时候，宝鸡说将五百章的子皆得无声法眼。宝鸡长者他领来的呀，有五百位长者子，看见这个庄严的世界，就得了无声法眼了。这个前边那个文啊，说这个五百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 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说他得无生法忍了。这个我们佛教徒啊，当然呢，人的程度不一样。我们呢相信了佛法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到三生相位处的时候啊，常能够向道上会啊。常能够向道上会，那么你就容易有进步，你就你的功夫就能增长。你像我们看这个禅师的语录啊，说有这个禅师在走路的时候啊，听这个鸟一叫，哦，他就开悟了，他就是因为向道上会，所以他就能够开悟啊。要是我们呢不向道上会，我们还是按一般的尘劳的境界啊，去分别去啊，这个是好的，这是坏的呀，起贪嗔痴，那就增长烦恼的一种境界，他就不能得到利益了。那么这五百张的纸，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他常能够向道上会。所以他看见了污秽的世界隐没了，这清净的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的清净的世界，这样殊胜的庄严出现了呢，他向道上会，于是乎他得无生法忍了。这个无生法忍呢，我们前面解释过，那么在这里来说呢，就是这五百章的纸啊，他明白佛法，他知道这个污秽的世界也好，清净的世界也好，都是由因缘有的。由因缘有，那么这个清净的世界、污秽的世界就是本性空的。在本性空上面啊，清净的世界也不可得，也是无所有的；污秽的世界也是无所有的。在这个毕竟空无所有上啊，成就了引力。就叫做无生法忍，这要是简单说，这就是这样的。这个你一次又一次的呀，观察一切法是因缘有的毕竟空的呀，你这个毕竟空的智慧呀就增长，一次一次的增长，就像这个大树啊，长得很高很壮的一棵大树，要砍掉它，你用这个刀砍一下子。砍一次又砍一次，砍一次又砍一次。说是我们现在啊，不是落后的国家，只是用这个电的锯，它也是这一次一来一往那样锯啊，一次锯一点，一次锯一点啊。这个树还在那立着，它也没倒下来。但是你不断的这样锯，就把这个树锯倒了。这个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。虽然是有向无上菩提的志愿呢，但是我们这个执着心的烦恼还在，就像那个大树似的。我们常能观一切法空，就像那个锯的锯它，锯这个烦恼，啊，锯一次又一次，锯一次又一次，一次一次这样锯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感觉什么，没感觉是有我们得到什么好处，没感觉。但是时间久了。哎，这就不同了。这个阿含经呢有个比喻啊，说是这个匠人拿这个斧子，拿这个棒砍东西，砍那个木头。那个斧子那个背出那个棒那个地方啊，是很平的啊，并不是能挖下去的。但这个匠人一手这么拿着它，一次又一次这么用它，用久了，那个棒那个地方就挖下去了。拿着那个斧那个棒，他就是个手这个力量啊，时间久了就会出了那个痕迹。可是最初的时候，你每一次也不敢讲说是能有啊，能把那个地方，能把那斧那个棒，能把它能去掉多少，能把它能有几分的力量，能把它缩小了。 也不敢料到什么，但是时间久了就看出来了。这个修行人用功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子，你一次一次的这么修行啊，久了忽然间这时候你就知道啊，有的感觉就不同了。那么现在这五百张的纸啊，他常能的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他常能修行，观一切法空，观一切法是因缘有，毕竟空的，毕竟空中是无生无灭的啊，清净的世界也是因缘有的，无为的世界也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就是本性空的，他常那么思维，常那么观察，等到这一次见佛现出来这个清净的世界啊，这也是有个刺激性的，使令这个心呐、啊，就哇特别的惊奇啊。那么这时候他这个毕竟空的智慧就这样一观察的时候，哦，就是到了圣贤的境界了，就跳了一下子，从凡夫的世界，从凡夫的境界就进到圣贤的世界了，就把这个烦恼除掉了。所以皆得无生法眼，他这个毕竟空的智慧一发生作用的时候啊，所有的这些外面这个动乱的境界，他心不动了，那安，这个隐就是不动的意思，安隐不动，外面的这个杂乱的境界不能扰乱他，他能安定不动。这个安定不动的原因呢，就是他的毕竟空的智慧也发生作用的关系。所以宝鸡说将五百张纸皆得无声发言，八万四千人皆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另外还有八万四千人呢，他们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那感觉这个清净世界这样的殊胜庄严的，我也要成佛，也要成就这清净的世界，所以他就仰慕佛的无上菩提的境界，所以发无上菩提心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还是凡位。得无生法眼呢是圣眼的，但这个地方啊，应该说是初得无生法眼的，叫无生法眼。到第八地菩萨们也叫得无生法眼，但是那个无生法眼呢，和这个无生法眼有深浅的不同。那个是舍掉了啊。凡夫的这个肉身呢，得法性生身，到那个时候也是一切法毕竟空，不生不灭，安隐不动。那个无生法也是高的境界。那么皆发无上啊，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就是得无生法眼以前的这个阶级。这两种利益也是属于大乘。啊，大乘菩萨境界，佛舍身足于此世界，还佛如故。那么佛把这个现出来清净的世界，来证明啊佛有这个清净的国土，所以这才现这个清净的世界的。这件事做完了，佛就把这件事收回来了。这个身足啊，或者说就是身通。佛把这个神通收回来，这叫是佛舍身足，或者说前面说这一佛一阻止暗地，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就变成庄严的世界。那个阻暗地啊，现出神通，现在嘛把这些收回来啊。那么佛要加趺坐，把腿呀、放在地，现在收回来又接着加趺坐了。那么这个神足啊，收回来的时候啊，于是世界还佛如故。那么呢，佛由佛的神通啊，现出来清净的世界，把这污秽的世界隐没了。这件事啊，我们要是多分别的话，这个污秽的世界啊，不是佛的神通变现的，是众生的业力变现的，众生的业力啊，创造成了污秽的世界。佛把它隐没了，佛怎么能隐没它呢？那么这样解释呢，就是佛这个神力啊，能使令众生的那个业力啊，暂时的停止作用，不发生作用，能使令众生的那个业力啊， 停下来，那个作用停下来。那么佛说身足的时候呢，众生的业力如故，众生的业力又发生作用了，所以于是世界还复如故，这个世界又恢复到原状啊，还是无慧的。那么这个众生不是自己业力创造的，是可以暂时的啊，有佛菩萨的神力也可以暂时这样子可以看见，不可以久啊长久的居住那样的世界的。啊，佛说身住于世界还复如故，求声闻乘者三万二千诸天机因自有为法，皆喜无常，缘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这个求声闻乘的因，这个声闻乘啊，就是听佛的法语啊而觉悟的，而悟道的人，就是求声闻乘的。求声闻乘的因，三万二千诸天机因。有多少呢？有三万二千呢，这么多。这里面有诸天，也有人。自有为法，皆喜无常，缘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他们知道这个有为法，这么多的三万二千人呢，知道有为法都是不长久的，都是变动的。所以原来是一个污秽的世界，有佛的神力，污秽的世界隐没了，无常了。那么现出了清净的世界。清净世界佛说身足的时候，你清净世界又不现了，清净世界也是无常的。那么皆喜无常，都是不长久的，是变动的。从这里呀、就悟到了这个常是什么呢？常住不变就是我啊。在身心的方面说啊，说常呢就是我，就是我执啊，因我执。在一切法上说常，就是法恶执，就是法执。现在自有为法，皆喜无常呢，外面的世界是无常，那里面的身心也是无常。也从这里觉悟到无恶的道理了，就是缘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这个缘尘呢，就是在外面的境界上啊，不执着，没有执着心。这个什么是尘呢？尘就是垢，垢就是尘。但是在外面的境界上不知没有执着心呢，叫远尘。在身心的内里面的境界上没有恶执，那么叫是离垢。在五蕴上啊，在色受想行识上啊，没有恶执了，叫做离垢。在色声香味触法上啊，不执着啊。有真实性的不知道呢，叫做缘尘。缘尘离垢，得法眼净啊，他就得到了这个法眼的清净了。这个尘垢啊，是所远离的，能远离尘垢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法眼。这个大乘佛法的法眼呢，是和小乘不同，这里说的是小乘的发言。小乘的发言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是苦空无常无恶的，就是无恶的智慧，就叫发言。得到这个发言了呢，就没有尘垢了，所以叫做净。我在这里呀、我今天的心里啊，我今天呢来这来呀、我们来学习这一段文，我的心里啊和以前不同，和以前来这里呀、心里不同。这个不同先不要说，我现在想那个法眼净，我等一会儿说。这个法眼净，我讲一个法眼净的故事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佛的有一个婆罗门呐、有个婆罗门呢，他这个婆罗门很有学问的呀，他是智慧很高，还有学问。 因为他有一天他心里面呢打妄想啊，说我想同是佛的弟子去辩论，同这个趋坛的弟子，同佛的弟子去辩论，同谁去辩论呢？佛的弟子很多，说佛的这个出家的弟子里面最小的呀，就是盘特比丘，最小的比丘，就是他的能力呀比较小，不是特别高明的。像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啊、须菩提尊者、波罗诺尊者，这是大弟子啊，这个不得了，我不要同他们辩论，我同那个佛的那个盘特比丘啊，同他去辩论，这是心里的妄想啊。那么有这个妄想就这么去做了，那么他就是这一天呢就见到这个盘特比丘啊，就同他说，这是啊，我想要同你辩论，你能不能同我辩论呢？这盘特比丘说啊，我能同你主父啊梵天呢去辩论，何况你这个盲无目者乎？哈，盲无目。这个盘特比丘啊，这是在佛在当时是很有名的，这个人是个笨人，是很笨的，但是也证阿罗汉果了。你看这个事情也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婆罗门呢，他就其实我他本来很有学问嘛，有学问的人都是有点辩才的呀。那么他就说，我就同他这个笨比丘啊，同他去辩论。但是这个盘特比丘这个说话很大，我能同你主父梵天辩论了，何况你这个盲无目者乎？你有盲无目的人呢？那么这个婆罗门一想，你说我盲无目，这个盲和无目有什么分别呢？你讲讲，我听听。这一下子一问呢，盘特比丘不能回答，答不上来呀、啊，答不上来怎么办呢？他心里想啊，我用神通回答他，他就在地面上站着，一下子升到虚空里面去，升到几十尺高啊，在那上结跏趺坐，坐那里。这时候这个婆罗门呢一看见这个境界啊，心里也生恭敬心，哈，这佛的这个小弟子还有这个境界，那么就等着他坐在那里回答了。这个时候这姑且不提啊，就说到舍利弗尊者在七番经舍，在那里啊，是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里面散乱，就是正做这件事啊，心中都会打妄打别的妄想，所以就是、没有功德。这个圣人呢常是一心不乱的，这舍利弗尊者那个时候就知道了，就听见了，知道这个盘特比丘啊同婆罗门辩论呢、啊、就在这说这个说的事儿。舍利弗尊者知道啊，他辩不过他呀，知道盘特比丘啊辩不过这婆罗门的呀，辩不过婆罗门这时候不对的呀，那一方面对于比丘也不光彩，另外啊，这个婆罗门应该得度了，应该得到佛法的利益的，你辩不过他，他得不到利益，这也不对的呀。那么这时候舍利弗尊者屈身背请啊，就到了，到这个地方来，到这边来了，用神通把盘特比丘啊掩藏起来，看不见了。那一共一看，这个接家伙坐吧，看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忽然间又看见了，就是舍利弗尊者变现的盘特比丘这个样子，就下来了。下来就说是就问这个婆罗门呢、啊、说是啊，你问我盲和无目怎么讲，先不要说，我问你，你是天呢你是人呢？这个婆罗门想，我是人呢，不，我不是天。说是你是人，你是男子吧？说是，我是男子。说是这个人和男子啊是同是不同的？那么舍利弗这一问，这婆罗门说你男子就是人，人就是男子。哦，舍利弗说你这个答的不大对，答的不大对啊。这是这个人是总称啊，男子是别说的，男人也是人，女人也是人啊。 男子是在形体上说，这个音是种说的，男是别称的，有种别的不同嘛。你不能就这么一句话说音男就是音，这句话还不是那么太妥当的。说将才呀、你问我是盲和无目有什么不同？盲和无目是不同的呀、怎么叫做盲呢？不能够看见呢，今世后世善恶果报，这就是盲。什么叫无目呢？是没有智慧呢，断烦恼啊，叫无目。这个舍利弗中一说完了，这婆罗门就明白了，是圆称离垢大法眼睛，他就是得出国了。这个我们看那个经论上说得出我很容易，哎呀，就是啊，遇见佛也好，遇见佛的这弟子也好，就是说几句法就能得出我，你看就是那么容易。但是我们现在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现在这里呀、32000诸天机人呢、自有为法皆悉无常圆成离垢的法眼睛，好，这个有这个境界。这个盘特比丘啊很笨，还能得阿罗汉果，那有这个境界。同人家得了阿罗汉了还没有辩才，这个辩才不够，同人家辩论就说人家是盲无目，人家反问什么叫盲和无目有什么分别，不能回答，也这个境界，就这种情形。所以我们呢，你看人呢，哎呀，说这个人呢好像辩才无碍呀，能够怎么着怎么有什么殊胜境界，原来是凡夫。说看那个法师啊很笨的呀，啊，说也不会说话，什么也不懂，好像可能是圣人，你可能是圣人的，说这个人能现神通啊，还有这个不得了啊，其实也可能是凡夫。你看这个人呢什么也不懂啊，哦，他也可能是圣人，他没有神通，他可能是圣人。说凡夫肉眼呢不能分别，不知道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有啊慧眼法眼佛眼才能见诸法实相，才能知道。说谁有修行谁没有修行，我们不能分别的。在这个地方求声闻乘者，32000诸天机因自有为法皆悉无常圆成离垢得法眼睛啊。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人家得圣果很容易啊，也不是侥幸的，有栽培啊，他以前在佛法里面有栽培，有善根，遇见好因缘的也触动了啊、就得圣果了，是那么回事儿，没有无因缘的事情的。8000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一劫，在前面这个地方啊，说有32000诸天机人呢、远程离垢得法眼镜。那么这又一段是8000位比丘，有这么多的比丘啊，不受诸法漏尽一劫啊，他感呀看见呐，他也是自有为法皆悉无常啊，他就不受诸法漏尽一劫，得罗汉果了。前面说得法眼镜是得出国，这个地方啊是得阿罗汉果，他不受诸法，这个受就是取着的意思，不取着，他这个心呢、和一些境界接触的时候他不知着了，不知着。因为什么不知着呢？就知道这都是无常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无恶的，他这个智慧成就了，他就能不着。那么前边这个圆成离垢得法眼镜，他也是不知着，不知着法是真实的，也不知着有恶的， 啊，是也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，这也是不受诸法。为什么这是阿罗汉，那就是出国呢？前面只是断出了恶见啊，恶见戒取意，断出这三种烦恼。这个八千比丘不受诸法，他把不但身见戒取意这个烦恼除掉了，把其他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也除掉了。这个出果圣因呢，虽然是圣因呢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在，还有贪心呐、啊，有嗔心，还都有、还要继续的修行才行啊，才能断出这个贪嗔痴，断出欲烦恼啊、欲界的烦恼、色界的烦恼、无色界的烦恼都除掉了，不受无法，一切法都是都是无常的、空的、无我的，外面的世界，那里面的身心都是这样子，那叫不受诸法，漏尽一劫。这个漏就是烦恼，细胞他的心，细胞他的内心，烦恼除掉了，心就得解脱了。就像那个缝绳子绑住这个身体啊，现在把绳子解开了呢，身体就得解脱了。现在说内心呢？不受贪嗔痴的细胞，发福呀。